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3月5号星期三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首先还是问一下大家啊，这个声音没问题吧？哎，如果这个大家方便给个动静啊。哎，看来声音可以啊。那么咱们下边呢，咱们就说正题儿啊。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们这个年龄段对这个日子还是记得很清楚的。三月五号，公元1963年三月五号，老大呢正式发出号召啊，要求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。从此以后呢，这个雷锋的这个名字啊，就走进了千家万户。这里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亲身经历的小段子。当初我们在高中三年级学习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是冲刺阶段啊。我们虽然是90年代的大学生，但是那个时候的学习啊，不比今天差啊，甚至比今天还要紧张。所以那个时候学校有一条规定啊，就是学校发起的所有的活动啊，不要这个有这个高中三年级班级参加，因为别打扰他们的学习。而且建议所有的家长啊，不要让这个学生呢在家看电视听这个收音机，影响学习啊。但是有一条啊，新闻联播除外，新闻联播可以看。然而就在这么紧张的学习安排当中，我们还搞了一次重要的校外活动，就是参观雷锋的展览，雷锋生前的那些照片。哎，就是在当年的三月五号啊，学校把我们这些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都拉过去了，看了一次展览。所以这件事儿啊，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就是哪怕你是冲刺阶段的学生，你也要接受啊学习雷锋的这个教育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这个雷锋日记里边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领袖。当然不排除啊，这句话是后边啊什么新华社呀或者人民日报的记者给加进去的，这都有可能啊。反正这句话响彻云霄。什么话呢？就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。哎，这句话呀直到今天还闪闪金光啊。而这句话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就是做驯服工具。其实啊，在没有雷锋之前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已经开始在宣传这套理论、这套逻辑、这套思想啊，就是把这套东西呢深深的注进人们的脑海当中，世世代代都永远牢记这个念想，做驯服工具。最典型的就是1958年6月30号，刘少奇代表中央到北京日报社座谈，专门提到做党的驯服工具。而且当时北京日报马上响应，当时北京日报管事的人是谁呢？就是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亲妈范锦，就是黄静的老伴儿啊，北京日报的主要负责同志。所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，当时北京日报连篇转载，就是要当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。这是1958年呢，比学习雷锋好榜样整整提前了5年。可是恰恰就是由于提前了5年，所以刘少奇这次啊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。就是说你怎么可能，你的思想和觉悟怎么可能超过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呢？你凭什么提前5年就宣布做这个螺丝钉呢？所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，在1967年集中批判刘少奇的反动驯服工具论。不是说不能做驯服工具，而是说什么呢？而是说不准超越伟大领袖。哎，别说提前五年， 提前五分钟五秒钟也不行。我以前给大家讲过那个段子，我老爹他们啊，在北京金水桥边，长安街金水桥边亲眼目睹的，老大不出来，所有的人都要立正在那儿鼓掌啊，谁都不能坐下来。哎，只有当老大出来之后，大家呢才能分宾主落座，或者说呢就是按照这个规矩站成一排，反正只有等老大出来才行，这就是规矩。哎，所以刘少奇呢是坏了家法了啊，就必须被干掉。那么下边呢咱们来看一看啊，不光是说这刘少奇啊，就是普通人也是如此。这个寻福工具做螺丝钉啊，最后把人搞到什么程度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不是咱们自己瞎编的啊，这是有出处，公开出处的。当时西安有一位记者啊，陕西日报的记者，他写一篇报道，就是为了宣传当时政府在推行的双反运动。就咱们这个国家呀，从所谓的新中国的成立，1949年10月1号开始啊，这个国家的运动就一直没有消停过，一直到今天啊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，反正就是不能让你消停。用林彪的话讲，就是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，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。哎，反正我们这些人都睡不着觉，谁能睡着觉呢？他们能睡着觉，只有我们睡不着觉了，他们才能高枕无忧。这个就是唯物辩证法，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。哎，你不信，你不信就被逮起来啊。那么当时搞这个双反运动啊，你现在到 Google 搜一下，你都搜不到啊。就这些啊，多如牛毛的运动，它有很多名词，有很多背景，连今天的搜索引擎它都做不到，就厉害到这种程度。哎，那么这个记者啊，发完稿子之后，半夜突然就醒了，无产阶级睡不着觉嘛，醒了什么呀？他就想，哎呦，不对吧？我这个双反运动，这个双反打了引号了。哎呦，那我得查一查，查一查人民日报在描述这个双反运动这个词的时候有没有打引号。赶紧啊，连夜骑自行车回到他那个报社查这个人民日报，当天的人民日报。一查，哦，人民日报上边双反运动也打了引号了。放心了啊，没有犯颠覆性的政治错误，所以又骑车呢回家睡觉去了。这就是最真实的啊，出处在哪儿呢？大家看一下，2010年第12期的《炎黄春秋》上边刊登的文章，大家看一看啊，就是说把人已经折腾到这一份了。那么刚刚我们不是提到这个刘少奇啊，提寻福工具被人家臭批一顿，那么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这是爱国主义者被臭骂一顿的活生生的例子。当时啊，苏联啊跟咱们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好的一塌糊涂，所以呢，苏联在咱们中国啊建过展览馆，建这个展览馆啊，苏联就开始宣传，他说我们建这个展览馆在中国啊，这个鎏金鼎啊是体现了我们国家这种传统的建筑风格，哎，也给中国呢带来了新鲜的气息，为中国新兴的建筑行业啊提供了一个指南。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啊就去参观，哎，参观过程当中呢，有些人就提出来了，他说这个苏联宣传他的鎏金鼎，那是要超越咱们北京这个北海的白塔呀，这不是灭自己，灭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威风吗？ 长外国人的志气吗？完了啊，就这个思想完蛋了。别看你爱国啊，夸中国啊，讽刺外国，但是你讽刺的是苏联，这叫反苏。反苏就收拾你。大家看看啊，就是什么时间段爱国啊，爱哪个国你自己说了不算，你得统一按照人民日报的口径啊，这嘴稍微一歪就完蛋。这就是规矩啊，这就是家法，这就是做巡抚工具螺丝钉应有的范儿。那么下边呢，咱们就来讲一讲天底下最能表演的天下一绝的两口子，那是真正的螺丝钉，真正的巡抚工具啊，做出了表率，做出了榜样。谁呀？周恩来、邓颖超两口子。昨天不是给大家讲这个老演员于洋吗？于洋他的老伴杨静被打成五一六分子，中央专案组念这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，北京地区的，念到于洋的老伴杨静的时候，周恩来说了一句话啊，因为这个念的时候就说了杨静他是于洋的老婆，周恩来说了一句话，于洋我认识。然后现场这个气氛马上就凝固了，就大家等着这个总理接着发表指示啊，因为于洋总理认识啊，那总理会不会有什么指示啊？所以念的人就不吭声了，就等着周恩来。周恩来又说了一句话，接着往下念，这个事儿就翻篇了。那么这件事儿到了邓大姐嘴里就不一样了。邓大姐后来接见于洋两口子的时候，邓大姐就说，你们知道吗，小鱼子，你们保住一条命啊，当时这些人啊要把你们往死里整啊。恩来说了一句话，于洋我认识，哎，就把你们给放过了。你看，其实周恩来说完之后啊，于洋和杨静仍然被关押，哎，只是呢没被整死。因为你没被整死，所以总理说的那句话，于洋我认识，就起了绝大的作用。这个作用到底有多重要，要由邓大姐来解读。所以总理有一个外号叫大树参天护英华，因为于洋我认识。接着往下念啊，那么这个大家可能感觉还不够深，咱们再念一个。这是发生在公元1967年4月29号这一天啊，周恩来的一番表演，这个太厉害了。这个表演技压群雄啊。那么这个表演有一个目击者，这就是我们天津市的老作家王林先生。王林在他的1967年4月29号这一天的日记里边，把总理的表演全文记载了下来啊。这个日记我给大家展示了，这是咱们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中心编著的，公开出版发行的啊，不是这个隐匿的啊，不是境外的。那么这个日记里有一段话，周恩来说了，周恩来向现场所有的观众说了一句话，说他无儿无女。这一句话就把现场的人情绪给调动起来了，真是哎，革命一辈子无儿无女，但是这么大岁数了仍然慷慨激昂，这就是咱们的总理啊，没有第二人啊。然后周恩来说，我有个侄女，他这个人有联动思想啊，你知道吗，他对解放军公然的咆哮，他说就是你们解放军抓了我们的联动的人。什么叫我们联动的人啊，谁们联动的人？周恩来当时脸色就变了， 非常的生气。然后周恩来说了一句话，周恩来说啊，我认为啊必须要向主席汇报了，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啊。周恩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一定要进行教育啊，那不光是教育，可能必要的时候就要抓捕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周恩来没忘了主席啊。周恩来说，我跟主席谈了谈，主席说不要抓，联动一个不要抓。哎，这个时候周恩来有一句话垫底儿，周恩来说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思想。哎，王林的日记啊记载的原文就这一句话，刘少奇也好谁也罢都赶不上，知道吗？任何时间段，任何场合下啊，任何表述，任何背景，都要把老大放在第一位，永远放在第一位啊，做这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，做这个驯服工具。哎，但是我们看一下，做来做去，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，他们逃过老大的手掌心了吗？最后还是被老大给拍死。但是他们确实啊，心口一致。刘少奇到死把那个啊塑料瓶子捏成了葫芦状，也没有骂过老大一句。他老婆王光美接过他的大旗啊，毛刘两家后人在一起谈笑风生。周恩来啊，憋水牛憋到最后，躺在床上哼唱一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。所以说呀，人家说到做到啊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咱们就得说一下什么叫顾全大局。我有一位老大哥呀，他是侦察兵出身呢，也是军人呢，标准的军人，当过尖刀排的排长，60多岁了。他跟我说了一句实在话，他说我当了一辈子军人，我终于搞清楚什么叫顾全大局。所谓的顾全大局啊，这个老兄呢，他是军人啊，说话呢比较粗，比较直接，大家要扛不住就可以不听啊。我把他的原话给大家学一下啊。他说什么叫顾全大局？顾全大局就是顾全大屁眼子，谁的屁眼子大就顾全谁，因为他的屁眼子大，很多人想捅他，所以就要我们去顾全他，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替他挡枪，知道吗？把我们堵到他那个大屁眼子上，堵得越多，他的屁眼子越安全，他的所谓的大局就越全面，这个就叫顾全大局。这话说的啊，非常的粗野啊，大家呢千万不要瞎联系啊。以后呢，该去公园赏菊花就赏菊花啊，该这个作诗就作诗啊。黄巢不就喜欢咏菊吗？不要瞎联系，好吧？好了，今天这期话题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。今天有一期文史小沙龙直播啊，一会儿咱们线上见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